迎来到计划通，今天是礼拜一，
我是龙哥，
我是珍珍。我们的节目就是会介绍一些我们在准备自己故事的过程中遇到比较特殊的剧情，再介绍一点我们生活上看过的东西。新年快乐！现在是2021的第一集，对不对？
对耶，
对对对，所以哦，我突然就是放了两个礼拜，我突然忘了这件事。今年第一个大事就是国际书展啦，想说就是带大家一起逛一下他们的官网。
国际书展今年2021年是从1月26号开始，
对，而且他们是因为2020年取消的关系，所以其实有一些去年没机会看到的东西今年还是有机会看到，因为像是他们去年的主题其实是韩国主题过，然后就是因为延期的关系，所以韩方那边也花一年的时间拍摄了许多他们属于他们的影片。对，因为他们没办法到场嘛，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再出国，所以他们现在的东西都是用影音或者是一些视讯的方式代替。对，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好，反正因为其实我有试图在他的那个参展的出版社里面找说有没有认识的可以说，但是我发现太难了，因为我看的书并不是很多。我觉得我还是寄望于动漫展好了。
好耶，
对对对。然后可是我看了一下他的官网，他的官网其实有一个可以看他的那个活动形式力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演讲，所以如果有决定要哪一天去的话，就可以去找到说你有兴趣的书在哪一天，然后就可以去参加。那真的很多，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二楼那里有个手作区吧，然后就会
有
一些手作活动。对，我觉得虽然看起来很有趣，可是那不是我的追求的重点。
我看到一个做兰花的。
做兰花？你说那是插花吗？
兰花盆栽装饰。
所以是盆栽的教学还是是兰花？
盆栽装饰，然后它主体就是那株兰花。
他会提供我兰花吗？
嘿，对。
哦，好。是好难哦。
想说我如果去，我是不是要做一盆，然后回去送给我爸？
为什么？不要啦，这是书展耶。你爸如果你说这兰花哪里来，我去参加国际书展，这不是很哦？好啦，那个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去看看啊。你有记得哪一天吗？
你说兰花那个吗？
对对啊，
兰花是26号。
大家好好关注一下，是好好好，很棒。大家可以去活动形式力里面找到兰花活动26号。好，还有分日期，所以你可以用
日
期去找。对对对，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还有什么做木汤匙的啊？
那是什么
木汤匙？就是你
把一块木头。所以你对手作还蛮感兴趣的吗？你可以去，大家可以逼进去，然后他可以用悠游卡入场，我觉得这很
方
便。
哦，
对，所以你如果就是没事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说，我逼一下进去里面找一下课程也可以。他有一些要先报名啦。
啊，也对，要去他们的那个粉丝团，
不是现场就可以，就只是你可以去看看。我对手作是没有什么，对对对，我没有注意看啦，
没有啦，我没有去。
听起来是蛮有趣的。好，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那个官网上面还有一个叫主题焦点的地方，然后因为我对那个韩国文化感兴趣，所以我主要最一开始看的就是他那个去年的韩国主题国的东西。他的讲座里面啊有一个是 Webtoon 的那个分析师，他是说评论家啦，但是因为那不是他的书展重点，所以他就是说他们有找这样的人说明一下现在网漫的趋势。就这样两句话
是
结束了。
所以是讲座吗？
我就不知道他是影片还是讲座，因为他真的只说了我刚刚那些资讯，所以他的介绍影片让我有点难过，因为我也真的只知道这些事。反正我们就是先去现场的那个韩国展上面再看一下那一区能不能找到这个分析师，因为就是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在哪里，他只是说有这么一回事。
好，
对。然后我自己很感兴趣的是，因为我只看了活动形式里，我只看了我们预计要去的那一天，然后那一天的话是有一个是那个韩剧里面出现的书的样子，然后那一本书刚好我认识，它叫做岛，它是在那个韩剧
岛是 I 的那个岛吗？
对对对，是 I 的那个岛。原来是这么用的啊。不是 岛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拆解说啊？
哦，
鸟山岛吗？好吧，那我们好，不要不要，对不对？反正就是那个岛。他在那个韩剧《今生是第一次》里面有提到这个，因为它里面有一篇叫做《访客》的诗很有名，就是以他那个访谈的介绍来说，他是有说韩国的总统夫人去邦交国的时候有用这一篇诗，他有朗诵过，他有引用这一个，对。然后在剧里面的话，他是用来形容男女主角相遇的故事，对。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啦，也大推大家看一下那一部剧，那一部剧真的蛮好看的，
好，
对对对，我很喜欢，对。不过它不是我们本集重点，然后我就先行带过，但我那一天会去听一下，
好，
对，我想去看一下他到底会说什么，因为他其实很有趣，他会把编辑会先介绍过这本书，然后用视讯的方式跟作者做对谈，所以他确实是一个很真实的讲座。其实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说，欸，他们说会线上对话，其实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放一个那个电视荧幕在那里，然后那个人就 live 坐在那里，然后等那个人家去，
欸，我也这么以为，
欸，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很有趣啊。
你刚刚这么说我是这样想的，
对对对，是不是那个幻想画面就是他可能会在那里发呆，
啊，
然后如果有人经过的时候他在开始视讯，不是不是不是，他是有一个时间是讲座时间，对，他是一个那个区间内的一个访谈，就是编辑会带着你一起跟作者深入他的作品这样子，对对对，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福尔摩斯那个作者一整天坐在那里等，
好像很有趣
是不是，我觉得这超科技，欸，
以后我们来办这种
我才不要，欸，超干，你要在那边，欸，那个发呆你也不知道那作者现在看到什么，
没关系啊，你就不要发呆，你就 放一张图在上面就好了啊，你要开始的时候你再走进来这样，
就是，欸，看到人了然后快把它打开，
对对，然后还可以打开门啾
我是觉得想起来蛮可爱的，但是想想好了也还有点瞎算了，对。欸，他其实除了这种书籍以外啊，其实他也带了很多那种绘本，
嗯，
其实韩国近年有一本绘本是那个什么，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剧里面有一本绘本很有名，他后来也有进台湾，所以也是热卖，我猜这一本应该也在这里面啦。就是近几年其实韩剧里面都会带几本书，就像鬼怪里面有一本诗集当年也很红，他就是会这样子做另类的合作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讲到一些绘本的话，我们以前去韩国的时候也都会去逛书局，虽然我们是去买专辑啦，对，然后可是我们偶尔会去看榜上有什么，诶，如果它是那种诗啊或者是绘本的话，我们有时候会买，因为我们学韩文的人就会觉得这句子短短的我们应该会看，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买回家摆着而已诶，不过我也有朋友是推荐说像是绘本这样子的东西啊，他就是说我如果要写那个小说的大纲，他就会推荐我就是学那个绘本里面的
叙述方式吗？
对，因为他是说那就是追求用字精简，所以他觉得那真的很适合拿来磨练写大纲，因为你就是一页里面你一张图然后配一个画面你就要讲完这一页的故事，其实是很难的啦，他是这样说，然后他是说可以用那个去做训练。你为什么这样子诡异的笑，我有点不懂
没有，我在想说老鼠娶亲这个题目的话呢，它的绘本会长什么样子，
老鼠娶亲
它通常不是就会有一页，然后比如说老鼠，然后有很多老鼠扛着一个那个轿子，
你是在说你那
页，
你的故事就结束了吗？
那页会写什么？
我刚刚是想说你是说就是这样子吗？所以那上面就是老鼠娶亲，然后就是它扛着轿子，然后画面就结束了吗？你总是要描述一点事情吧，他娶亲然后咧，你咧欸，好好，反正就是这回事。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绘本已经不是属于小朋友看的，其实它有很多那种背后的寓意要讲，可是那种，
有举例吗？
但没有啊但是虽然是精神病的那一本确实是比较讲那个内心理的，所以它其实确实不算是一般小朋友看的绘本， 应该是吧，其实我没有看、欸、
我不知道。有啦有啦，吉米的绘本其实就不是小朋友看的，吉米的绘本是像比如说向左走向右走，
那你有看过他的用字吗？
都市男女的恋爱，
那你有看过
你说句子吗？我没有办法直接背出来的。向左走向右走的
是比较少的，
对对对对、嗯、那故事就是女生总是向右走啊，可能下一页就是有一个男生出门，然后男生总是向左走，然后下一页的画面就是有一个就是两个人往旁边走这样子，然后永远都不会有交集。
嗯，
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喷水池、嗯、然后两个人一个人一直向左走，一个人向左右走，然后走到那个喷水池之后，他们终于在那个点遇到了这样子。
哇、
嗯、所以这个句子也不会太长，然后画面就是
它就是用画面去呈现。
嗯，
我其实比较少看绘本、欸、因为我也是最近才问了朋友说大纲要怎么写比较好，他才这样建议我，所以我看过绘本。哦，我现在想起来的话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看过我还有一只脚。
我还有一只脚？
对，你知道这个吗？
我不知道耶、欸、
他其实嗯，说内容的话我好像也是不记得了啦、嗯、可是他你真的不知道吗？你
知
道周大观吗？
我知道，
对，他就是周大观写的，所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精简的故事。
很长吗？
他的用字没有这么，毕竟他也是小学生而已、嗯、所以他其实并没有这么的省略用词，而且他的文字比较
怎么形容吗？
我正在想，我觉得好难哦，因为我太久没看他，只是我最近在搬家、我看到了这本书。然后我就想说诶、欸、还在耶。对，就只是我刚就是突然有一种诶、欸、绘本我好像看过这一本耶。我没办法说什么、欸、所以刚刚那停顿还是帮我剪掉好了。我刚刚那瞬间想说奇怪他里面在讲什么，但是我记得还是比较励志的啦，因为他就是失去了一只脚，但是他还是充满正向的。可是他后来好像没有敌过病魔，所以他最后只有这一个，不过现在还是有周大观基金会啦。对，那是一个对小时候蛮深刻的印象，因为那几年还蛮红的。对，就是我之前啊跟我朋友他们去那个旧书摊的时候，他有找了一本绘本给我看。
嗯，
它叫做缺了一角的圆。
嗯，
对，它其实是蛮有名的一本书，而且它有续集哦。它的画面啊、嗯、非常的简单，它就是平平的路，而且没有上色哦，它就是一个缺了角的圆，然后那个缺了角的圆啊不停的在那个路上翻
滚。
对，
然
后它就是会一直滚，然后它可能会滚到那种圆形的石头，然后它就会跟那石头对话说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合在一起，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一起走。然后后来就是跟各种形状尝试过之后发现哎，不行耶，合不来，他就这样子疯狂的滚，然后一直想要找到他缺的那一块角。后来他就是在路上遇到了完全符合他条件的一个缺角的时候，他们滚了一段，然后就他发现他们还是不适合，他有点怀念以前缺角的那个时候行走的方式。对，所以最后他们还是分开了。你知道这是一个你给小朋友看他可能会生气的绘本，
这是悲剧啊。
因为他就是在形容说你在那个这个生命中你在寻找的人可能不一定必须完全符合，因为其实他在完全找到他符合的脚之前，他有找到别的适合他而且走了一段路的，可是他却放弃了，因为他就是想要找到完全符合他标准的人。其实我故事内容有点忘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可能也有点出入，可是就是类似这样子很简单的绘本。我跟你讲他每一页几乎长得都一样，我真的是觉得我没有给我看那瞬间我觉得他是不是在耍我。但是我后来有查，因为他还有在续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绘本啦。对，然后就是也推荐给大家。但是我是说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绘本其实并不一定是只给小朋友看的，其实也有很多是给大人看，而且其实在韩国那里的绘本其实也一直都蛮有名的。然后像是台湾这次的展区里面其实也有那个绘本区，然后那个绘本区的话它其实是 亲子区啦，所以其实我对于要不要去逛那一区我也是有点忐忑、
嗯、
因为我有点害怕小朋友的尖叫声、嗯、对，然后可是他就是我觉得他那篇文宣写的蛮好的，他有写说他就是有那个三大的互动区，他会有他挑了几本绘本然后分成三大块，他会有那种给小朋友做的挑战，我是不太知道他有没有年龄限制，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玩，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蛮有趣的，他有一部分是那个台湾妖怪的部分，对，我就很期待他在那里的呈现会是什么样子，对，然后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希望不要遇到小朋友他们的寒假还没开始吧，
可是不可能不会遇到小朋友啊，
真的吗？书展是一个给小朋友去，好像是耶，因为其实书展有做了一个寒假的阅读书单，对，然后是给小朋友玩的，对，其实我看到那个就是觉得哎，好吧算了，他们其实有那个补习班啊或者是那种
安亲班啊，
对，给他们的团体券，对，然后就是他们可以优惠入场，
我知道那一天会看到什么小朋友，他们不需要放假，
为什么？
一定是老师整班带过来，
好好我再好好考虑一下，因为他其实是有一区规划出来是要给亲子去阅读书的、
嗯、
对，像他有一个其实他挑战完之后其实是像他有一个区域叫做故事书，他的挑战结束之后好像是引导你去看你现在挑战完的这本绘本的故事书，对，我一直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啦，他应该是给小朋友就是一整套会觉得阅读很有趣的，就是把它立体化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身为大人的我是否可以跟他们一起同乐对，然后所以台湾其实也有在主打那个绘本的部分，像是今年还有一个是哦，就是我在查国际书展的资讯的时候我查到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它是那个今年书展大奖暨金蝶奖的非小说类首奖，对，它是冠军，然后它叫做暂时先这样，它是一本绘本，那个作者叫做陈佩秀，他的秀这个字蛮有趣的，他是丰沛的沛，然后秀是一个网再一个有没有的有，对，然后那一个字叫秀，我觉得学了一个字、欸、我看到的时候我是看到那个博客来专访他、欸、因为他的 绘本的画风其实是很阴暗的，他都是那种灰灰暗暗的状态，然后他是说他的绘本在法国那边其实有两度入围他们的那个新秀奖，他们的某个文学奖的新秀奖这样，所以他这一本书其实在法国的版权已经卖出去了，现在台湾才要上中文版而已，然后他那个故事内容其实很简单，不是很简单，是他的故事内容其实就是跟他的书名一样，他就是说就是像你刚搬进新家、啊、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整理好啊，但是你就必须开始正常的工作，你要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需要腾出一个基本的空间，然后房间就暂时先这样，没有错，这就是我现在的房间啊我最近刚搬完了一个礼拜、啊、我的房间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非常可怕，我觉得这个暂时，我觉得这就不叫暂时了吧，我想他就是这样子，
对，暂时先
但是他这本的绘本里面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他就是说他有九篇故事就是在探究他不懂什么叫做稳定，因为就是人生这样持续下去的时候很多事情就算你现在看似稳定其实它就是一个没有定下来的状态啊，对，反正他这九个故事就是在阐述这件事，他所不懂的稳定，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唉，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人生好难，
搬家，
这是一个灰暗的故事，
搬家，
对，好难过，唉，对，以上就是我的那个书展的观光之旅，它其实活动的形式力上啊，它其实好像都只有一些大厂商的活动，所以当你如果有其他喜欢的作家有什么新书发表会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去看一下各自的作家是如何去推广的，因为其实近期就是还有个国际动漫展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是 消息好像都蛮杂的吧，就是到底是参加国际书展还是
动漫展。我昨天有去看各个那个出版社，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参加国际动漫展比较多，对，尤其是像比较大的东立啦、青文啊，
对，好像只有长虹有国际书展，可是没有做什么太特别的活动。
对，长虹也没有太多特别的活动，然后有活动的就是有 BL 相关的活动的，应该最多就只有微象跟平星吧。
微象那样算有吗？
微象有，微象是他因为他最近刚接了很多韩国漫画的版权，所以他们在1月26号到1月31号有一个活动是天天送韩漫的明信片，但是他相关的规则跟会送哪些明信片那些图样都还没有出来，规则会在展前释出。那他们签约的有像大家可能有听过监禁仓库啦、河路传、似水流年，然后来我背上，
那是谁会啊？来我背上，
我没有听过这一本，所以我不晓得。还有野兽都该死，然后坏小子跟 Wolf in the House。
真的很多哎、欸，
还蛮多的啊，都被他牵走了。
这样是不是其实？可是其实台湾不太进韩国漫画啦，可能是因为韩国漫画本来就很多都不出实体书，
对，因为都是电子版啊。
对啊，
对，我们像平星目前是出比较多，最近对野花吉个跟过度呼吸嘛，这两部漫的卖得还不错，
可是就两本，
希望可以再多进一点。
而且他们其实进度很慢欸，微象其实买了很多都买压了很久，
对，有点久，
超奇怪的，所以不知道卡在哪里，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实际上还不知道。对，他只是先签了。
那平星有什么活动？
平星的话我刚刚讲的夜画帐的实体书第三卷实际开卖应该是二月，但是它是1月26号在国际书展首卖。然后国际书展的特别活动有它会送 IG 透卡，然后 IG 透卡上面的图是少爷，就是银生号的那个图。
单独，
对，只有他一个人的图。
OK，
因为他们现在好像跟安利美特网路通路分开，就是比如说我可能这里送少爷，另外那边送
好累啊，
罗千这样子，
那就跟上次一样啊。
对，然后这次的书展跟动漫展还有 CWT57 还有一个封面六层资料夹啊，还有皮带，好像满额800吧。
不是，我也是这次的封面图真的很喜欢，夜画帐这次的新的封面图
哪一个、啊、
就是那个少爷捧着小画家的那一
个，是那张
啊，
满800要送一个袋子，
800我们要买几本？
你如果是买特装本，就900多块就超过了。特装版，
特装版本来就那么贵哦。
对，
我真的是吃米不知道米价我都买两本了，我都还没有意识到它这么贵。
特装版900多块，
反正它就是要你买特装，然后就是一整套。
对，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提袋。
好，我心甘情愿。我跟你讲，这次的封面图非收不可，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
真的很棒，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剧本，我真的非常的生气。跟大家说，第三集绝对还没有往好的方向走，我真的是很愤怒。那个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子？他
对啊，第三集还没有，
他现在一直都是发小甜图，可是问题是他的故事一点都不甜啊！
对，
我真的是
他故事一点都不甜，
看得好辛苦，但是他已经渐渐的在帮少爷洗白了，是吧？
对，
好，我等，
好，
我等，好。让我冷静一下。
好，那我现在再讲一下那个平星在夜花帐这边的活动。就是平星在他的粉丝团跟他的扑浪都有抽奖，那这次抽奖的奖品比较特殊一点，是作者亲笔签绘的限定版。然后他会在书封里面，就是作者用金色的油漆笔画的。然后在 FB 上面抽奖的是银圣号的图，
少爷，
对，少爷的图。然后在扑浪是罗千的图，是画家的图。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赶快去他平星的粉丝团跟扑浪去参加这个抽奖。然后时间到2月23号，实际抽奖的时间是3月4号。
他们真的是很妙他们这样子一直把少爷跟小画家分开来。
对，不知道为什么不要让我们在一起，
心好累。
反正最后结局如果没有在一起，我很生气，对，
烧了，
我很生气。
哎，算了啦，我真的是不期不待，我要等他出完结篇的时候再继续买好了。
我
没有啦，我这次会先买，因为这次的小甜兔很喜欢。
我上次怎么说的？我说如果最后就是结局做得不好的话，我会想要把作者跟我买的那些书全部通通丢到海里面去。
好悲伤哦，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填啊，真的很累耶，他们真的是没有一天稳定的耶，
太恐怖了，
好累哦。好啦，我们往下一本走。
好，然后平行还有第二个就是天官赐福的实体书，他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有发布消息，已经签约了，然后一直等到现在两年了，终于出了，终于出了。
欸，他们的那个大陆本真的是都压两年耶，压箱耶。我觉得2018年他们好像真的是签了很多，可是都是渐渐的到去年年底或到今年才正式的说欸我要开始咯。
嗯，没办法，
很多家都这样耶，
因为他们签了，像那个平行签的天官赐福跟就墨香铜臭系列的都是晋江的啊。
嗯，
那晋江在前去年还是前年就有出事了嘛。
嗯，
对，就被抄了，所以
锁了一堆文，
对，所以他们中间应该发生了一些问题，
哦，资讯的问题什么的。他们会不会锁了也不小心把自己的字都改了？以他们的系统来说，我觉得他们绝对有权限去改文章，
当然可以啊，
对啊，
就会有修订版啊。
哎，好啊，
我不想要看修订版，
自作孽。好吧，
好，然后天官赐福的实体书这一次是买第一集跟第二集，然后在台北国际书展的时候呢，有特别的是来电消费礼，然后也是一样 IG 透卡，那 IG 透卡里面的图是连连穿红加衣的那一张，然后大花撑伞帮他撑伞那一张图，
超喜气的啦、
嗯、
不愧是过年，
过年
过年新婚呐、啊，
真的。然后你购买特装版的话才有送一张这样子，然后一样是在1月26号国际书展首卖，如果你之前还来不及预购，没有赶上预购的话，你可以在国际书展的时候去
直
接现场
买，
对，
先买先享受啊。
嗯，
哇，所以那天就是有天官要买，有夜化章要买，
对，
还有什么吗？我还缺了什么吗？
他刚刚讲的洪家音那张 IG 透卡，他有出银箔版的海报
哦、嗯、
对，只是他是另外周边商品这样子。
哦哦哦，还有一本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叫做 Day Off， 他这次也有参加那个国际书展，不过他是属于不像那种大型出版社，好像是
独立
出
版
社的一个联盟里面、
嗯、
诶，他们这次是他们卖的第一本漫画，而且还是台湾漫画，觉得很值得支持一下，而且它就是一个小甜文的漫画，然后我们真的是已经期待很久了，它这样子停更也差不多停了3个月有了吧，
差不多
去年10月就停了嘛。
嗯， 嗯，
然后它从去年10月停了之后啊，它就是因为它原本是只有在 P 站跟那个脸书上连载，然后他们这次从10月开始准备新的要出书的版本之后，他们就在那个 CCC 上连载，然后那时候那个作者青菜他就有开始改变他的画风，而且他还帮他很多那个空白背景加上
背景
你说的没有错，
对，
只是我刚刚正在思考这句话，你说的没有错，
加上背景
对对对、
嗯、
这一部其实从一开始看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一般的漫画格式，
嗯，
对，它都是那个，其实我觉得它那个其实也很像绘本的模式，哎，因为它就是一页，然后对白也少少的，
对，
对，它原本是那种一页一页的模式，其实我觉得很适合放在脸书上看，因为像我朋友
就是条漫的形式，
对，我朋友他其实很困扰于那个漫画的格子太多，可是他却不知道我现在
要从
左
边
看
还是从右边看，
对
对
对 对， 對，所以他一直都蛮喜欢这样的模式，对，然后可是后期的青菜可能是有比较多的事情想说了，所以他的那个分镜分割也开始变得比较像传统漫画这样，不过他还是不太会有那种超出现在这一格 范围里的对话框啦，就不太会有那种上
的，
对对对对，才不会有那种上上下下的问题，对对对对，它还是没有像一般正统漫画那样。然后这次，因为其实我以前追连载的方式是，我会放一阵子再看，它每一次我想要看的时候，我都会从第一集开始看，因为我就觉得没关系，就小甜文嘛，
你真的很有爱，
我就是看得很开心，然后。不过这次去 CEC 看就发现哎，它连载已经结束了，然后可是只有11集，
对，
然后我就想说嗯，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嗯、我原本以为它没有画没有放完啦，
有
后来发现它是有放完，就只是有依照它剧情的增减，然后去决定说这一回会放哎，这一集会放几回这样子。
对，
它其实一开始都是那个部长跟
小飞
两个人的那种恋爱故事、
嗯、
然后穿插了他们以前是怎么互相相爱啊什么这样的，后期他突然就开虐了、
嗯、
就是大概在那个 CC 上第九集左右、
嗯、
那已经快要 ending 了，然后他突然开始开虐，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在追连载的时候预料不到，因为他其实前面小小的虐之后，其实他很快会在那一回断、
嗯嗯，
然后就是直接填 ending。
对，
可是他那一次直接虐了一个月吧，因为他每次出就只出了一点
点一
点
点，
然后又分了好几回，我真的是，而且他虐完小飞就换虐部长，我就想这些回忆好痛苦哦，然后就这样被虐完一个月之后，就其实会更喜欢他们，因为你会知道说他们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然后变得坚强，然后遇到彼此，这样你会觉得会比较深刻一点啦。可是真的是预料不到原来会被虐这一回。
他其实在出这一段虐的这一段之前，他们开始了开播他们的 podcast， 就是留守番的 podcast， 然后他那一集就有请到芹菜，他没有提到这件事，他就是说当时青菜一开始想画的时候，他是想要画全部都是小甜文，就是他有多甜就多甜，他觉得人生这么痛苦、
嗯、
何必呢？
对,、啊、
對
真的，
所以他就是想画他想画就好了。但黄思明又说不行，你要出书，不要忘了、嗯、这孩子你要出书，出书我们要一个起承转合。
对对对，
所以他就黄思明就建议他就是出了这一段，就是、嗯、出柜，然后有一些跟家人的挣扎这一段。
嗯，因为我本身是黄思明的脑粉啦，我是比较多年以前看他书的小，对，小读者，然后所以我其实不太意外他自己有加入这样的剧情，就只是没想到他竟然假借了他人之手，然后这样狠狠劈了我一刀，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是没想到，因为其实他以前的故事内容也一定都会有一些性别认定啊，或者是那种比较不太快乐的童年的这种故事，其实还蛮常见的，但是就是以前如果看他文章会有一点心理准备，在这里我不知道会被
借刀杀人。
对，然后就是看完终究是会接受这个事实，毕竟他是黄思密嘛，我就接受了这件事，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啦。而且其实这一部的画风不管是什么都会看得比较舒服一点。在 CEC 上的连载的话，他们都有在那个每一回的结束多加一个那种 Q 版的小插图，对，还蛮可爱的。而且那个他其实在那个原本的连载里面没有，是小飞的妈妈也是个总经理呢，就是、
是
那个原本的故事里面没有，他只有妈妈早退，但是没有说妈妈是总
经
理，就是在那个每回结束的那个 小彩蛋里面看到的。
哦，对，他有讲说总经理要去哪儿，
对对对，就是只有 CEC 才看得到的。在以前的脸书上的话，是每一回开头都会有一个属于这一回的封面照，不过跟内容比较没有关系啦，可能小彩蛋会可爱一点。对对对对，就推荐给大家两边都可以看一下，因为他们就是有不同时期的样貌，因为其实后期他们开始补背景之后，其实我觉得青菜就有在尝试着改变自己的画风。对啊，其实以前我蛮喜欢他那个干净的版本，不过现在就是会变得更加立体一点吧。
如果说大家已经习惯看日漫韩漫的话，要告诉大家 Delph 的画风是比较特殊的，他跟我们一般理解的韩漫跟日漫的画风其实不太一样，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用色也很特别，他不是像黑白的，也不是像韩漫那种多彩的，他有他 它只用几个重点色，所以色彩其实蛮，你要说它单调吗？不会，就是它会用一些很抢眼的重点色，然后但是背景就是会比较都只有单色色块这样插色而已。
它用的真的都很刚好，
对，
就是会让人家赞叹说
巧妙，
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它就是该有的都有。
对，
其实
重点是有强调到，
对啊，都有说到，我觉得真的好棒，嗯，真的是超级满意的，我一定要买好买满。然后他在那个这次的国际书展上啊，1月29其实也有一个方式讲座还是签名会，其实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嗯、但是他们自己有预告说青菜会有那个1月29晚上6点到7点的时间他会出现在那里，
对，有一个活动，
对，他并没有出现在那个国际书展的活动形式里，我是觉得没找到，我觉得嗯，怎么会这样，那个东西也太也太不对劲了吧，
是啊，
对啊，然后就欢迎大家去现场支持一下台湾漫画这样子，我其实还蛮期待他们出的实体书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其实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任何的公布，
嗯，
对，他们没有任何现在的进度，或者是
有
抢先看
进度只有
他们只说他们好啦，
对，只有青菜自己很欢乐，就是在他的自己的粉丝团
解脱啦，
解脱了，我画完了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嗯哦，我这次重看啊，我觉得那个小飞的同期，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阿强，
对，他简直就是那个30岁魔法师里面的那个六角，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自己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
对对对对对，
他永远只觉得小飞为什么变了，跟当初不一样，我觉得这
摸头那一段我刚有看到，
对对对对，超级可爱的
部长就是摸他头，然后他看到小飞很开心，然后他就想要一样画葫芦的
摸了
小
飞
的
头，
结果小飞很生气，还骂
对，然后还有那个洋洋啊，洋洋是那个部长哥哥的儿子，但是他长得跟部长一点，他跟哥哥一点
都
不
像，
然后跟部长一
模一
样，然后就想说好啊，当你那个画部长小时候的时候，我就看会长什么样子，我记得他好像有画，
真的假的，
没有，他好像只是画了洋洋小时洋洋在幼稚园的故事，对不
对，
对
啊，他画洋洋在幼稚园，然后遇到他的好朋友、那个长得很像可爱小女生的男生
从小训练起这样，好好好，对，那就推荐给大家 Day of 要记得去看一下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国际书展的消息啦，
对，如果大家很喜欢的话呢、我们下一集要讲的是
国际动漫节，
对，我们一样会帮大家整理这些资讯、
对，我们也会再把我们去书展的心得就是介绍给大家
啊，对
对，你要记得写心得呢，我们那个可能还会去那个
分享大家的战利品，
对对对对，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什么吧，我很期待去看一下童书的地方到底有什么那些绘本我可能会看到喜欢的绘本啊，
也许下礼拜可能没有绘本的内容，只有我们的崩溃
不会不会，我觉得那个小孩尖叫声应该会给我一个无法靠近的氛围我相信我可以活下去的，
好，加油，
好的，那就大家下次见咯，
拜
拜拜拜。